欢迎收听漂联合戏
The Galaxy Talk Show，
我是问，
我是 Jason， 嗨
嗨。漂联合戏是一档不定期更新的生活休闲类播客，有两位新晋小说为大家带来轻松解压的准中年生活分享，希望我们的播客电台可以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安静、刺激、兴奋以及孤独的闲暇时光。
喜欢我们请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公众号同名搜索漂流银河系，获取听友群二维码，和我们一起漂流。
Jason， 你觉不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每次聊天或者开头的一些语气来判断出我们分别是在哪一天来录制自己的播客节目啊？
为什么？是因为我的声音听得很洪亮，然后很有激情，然后就感觉我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吗？
对，然后每次听到问的声音的时候就感觉很低沉，很压抑，很感觉受到了无限的一些你知道委屈。
好啦，然后我们的粉丝们他说问的声音最好听了，问超棒。我们群里，我们听友群的这个风气不都是这样的？
什么意思？我觉得他们说话很好听啊，
超好听！我可没有说我们的听众说话不好听。
好了，说到我们的那个听友群的好朋友，听友群的那个听友们啊，其实今天也是无一例外的，我们又请到了本次听友群的另外一位好朋友，叫做大白。然后大白来跟我们分享一段他自己比较算是刻骨铭心的一段情感经历吧。所以我们先来欢迎本次我们的嘉宾，叫做大白。大白你好。
Hello Hello， 大家好。
哇，大白的声音其实也非常洪亮。大白，你方便介绍一下你是哪人吗？
安徽人。是，对，然后对，现在在国外工作。
哇，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啊？
销售，是一个销售。
所以我跟你讲，做销售的人一定得声音洪亮。真的，我觉得你的声音如果就是感觉非常不自信的话，客户不会买你的产品。
这也得看你是做哪方面的销售，万一你是做身体方面的销售，可能就也需要稍微轻言细语一些。
请问你有接触过身体方面销售的一些员工吗？
就我本人啊，所以说就很有经验之谈。所以大白在方面就给我们的听友们多介绍一下你的个人情况之类的吗？
你像我们上一位那个嘉宾啊，就上来就说自己是否单身啊，然后自己的那个什么人格分析之类的。
我的情况呢，就是也是单身，然后呢，然后比较壮吧，然后比较喜欢健身，然后旅游，然后音乐吧，就类似于这些。
哇，比较壮，比较喜欢音乐，然后又是单身，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那个播客群里面的好朋友们，他们会不会比较开心听到这几个形容词。
而我会比较想知道你有多高。
为什么这么在乎身高？
哎，不，壮就是你知道，还是要有很全要全面。你知道了宽度以后，你就需要知道高度。
而我需要知道你的那个深度，所以你也要讲一下你的那个。我的意思是，你要讲一下你的学位、你的学历。
我的。
这次你在想什么？
我的身高1.75米，然后身高不太高，但深度挺深的，然后比较宽。然后肩比较宽嘛，可能有半米，然后维度啊各方面都挺大的。
等一下，我觉得这是我们漂流和戏以来就是采访的最不正经的一次。
对，怎么就是让我就是有很多很发射性的问题让我想问，然后都跟主题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最关键的，我说深度本来想说你的知识储备量啊之类的，结果就是嘉宾直接回答说，哦，我的深度也蛮深的。
对啊，我说的是知识储备量啊。
对，我们懂的都懂。
好的，我就不行了。但是我很想知道50米的肩到底是多少，我都不知道我的肩有多宽呢。
我记得你的肩好像是76吧。
好啦，我们言归正传，我觉得我们发出现的问题有点太多。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主要内容，我们在 re 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最近漂流银河系整个就是小三爆棚，有没有？
我感觉真的就感觉好像很多人的小三都是在都被漂流银河系捅了出来，而且我就感觉，哎，我们怎么采访这么多期都是没有什么很正面的恋爱经历，反倒是有一些这种比较什么，哎，发现啊、知道啊、伤心啊、小三啊，都在这边出现。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两个也要反省一下自己。
我觉得要是听友们要反省一下自己，因为我前两天有在听友群里面发一个就是问卷调查，看大家喜欢什么样子的题目，然后喜欢问什么样子的嘉宾。我收到的清一色都是小三、抓奸这类的主题。所以我们漂流银河系应该不会变成小三播客吧。
好啦，那个大白我来，其实言归正传问你一下，就是抛开我你刚刚所有讲到那些哎不是很愉快的一些经历，但是总的来说，上一段的你将要讲到的这段情感经历，它对于你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你就是目前就是想到了之后，你还会觉得它是痛苦的一段回忆，还是说其实比较享受当下那段在一起的情感生活？
对我来说，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比较断舍离比较明显的人吧，所以分开之后就没有再也不会觉得就是说会多痛苦，就是会只是说可能分开之后知道了一些故事会让我觉得就是很恶心吧，就曾经可能想想他是那种会有爱意会有舍不得的这种感觉，但是可能现在想想就觉得恶心，幸亏分得早，就应该早点更早分，就这种感觉。
哦，所以就是总的来说，其实这一段经历对于你来讲是一段不愉快的。
应该说在一起的时候是确实是很愉快的，但是当分开之后看清了一些东西，对我来说可能是会带来痛苦的，可能会这样子。
哎 ，Jason， 其实说实话，我没有遇到过多少个，就是他们真的很痛恨前任，就是非常讨厌前任的情况啊。因为我不太清楚你啊，以我的自己来讲的话，我觉得就不管怎么样，肯定也是当初自己的选择嘛。所以我自己还是对有一层这样子的滤镜，所以我一般就是听大家讲这种东西的时候，我一般还是在想我说，哎，其实也只是闹一下脾气会讲这种话。但是我听到刚刚大白这样的分析啊，这样讲就感觉确实是有一些非常非常糟心的事儿，不然你不会讲出这么严重的词汇。
其实我跟你说，我是蛮能够理解，就是分手之后其实会比较恨前任的这个状态。我自己不会，因为我是那种有点绿茶的老好人，我就
因为你是那种被人恨的。
Excuse me， 毕竟我的这个职业比较特殊，有些时候我的前任恨我也是没有办法。就是但我是那种比较老好人，我会就是分手之后希望留一个比较好的印象，这样子的人，就是即使我恨他，我还会表现的非常就是贴心，或者是没关系，你就寻找你的爱 ，you know， 就是 do you。
了解。好啦，那个大白，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你来帮我们总体来回忆一下你的这段情感吧。就比如说你们当初是怎么认识的，然后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然后最后怎么样的一个决定，然后两个人要在一起。
好，我和他在一起两年多吧，然后是在今年的愚人节分手的。然后我们俩是在，因为我毕业之后就来了杭州，他是毕业之后也在杭州，我们之前是在一家公司工作的，然后在杭州相处了一年多吧，然后就也带他认识了比较多我身边的朋友，因为我是一个很外向的人，然后我身边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是 gay 嘛，然后所以我就会希望他能融入到我的生活圈子里，就会带他去认识我的好朋友这种，所以就是我跟他在一起一年多之后，因为工作的一些关系，我们俩都去了海外，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去到了中东那边，然后他是在东南亚这边，后来我们俩是在不同的一家公司嘛，我就也算是为了他吧，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是疫情期间，我就公司没办法去负责这个很贵的这个机票嘛，当时我就选择离职，然后去到了他们这个公司，我自费相当于花了 快35000人民币吧，就是这个机票，就是相当于全都自费的，然后买了一张4万多的机票，后来就去了他们公司嘛，我们就在东南亚相处了快1年多，其实这整个期间会有很多小争执什么的，但是其实总体来说，对我来说都是挺幸福的一段回忆嘛。转折点是在今年的1月份、2月份，我们回国，有过一段比较深的一个交流。他就是说他的未来的发展是想在海外，我是不想一直留在海外这种，而且他以后是希望能结婚的。他是一个家族的那个宗教信仰很重的一个家庭，所以他就是希望以后能和女人结婚，但是他不是双，所以他就是希望找一个同妻这种，然后而且还要搞一个孩子出来，对我来说就是蛮大的一个打击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慢慢的决定，想清楚这个感情，可能就会想着跟他分开，后来到今年4月份就跟他分开了。其实到这一段，中间都没有什么让我觉得很糟心、很痛苦的回忆，只是在后来跟他分开之后，我们两个因为工作关系又分开了，又异国了。然后他就是我在圈子里慢慢的也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后来在了解当中，竟然有人，一个花蝴蝶，跟他谈过恋爱。更恶心的是他，那个花蝴蝶长得也很丑。更恶心的是，他那个花蝴蝶说他跟他在一起过，可能也就3个月这种，而且那个期间正好是我跟他还在一起的那个时候，他们分手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在外面乱搞，就是相当于他不仅是别人，不仅他可能当了别人的小三，然后他还让我当了我们这个感情的小三，就是很复杂，就是说不清，就是现在想想就会觉得很恶心嘛，这种。
好好好，我们这样，我们先不要掺杂这么多的个人情感进来，所以我觉得我们来先慢慢的把这段整个故事给它捋清楚。就是大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你们的情感大概是在19年的时候，是不是在一起？哎，19还是20年的时候在一起？当时的时候肯定会非常，比如说就哎很喜欢对方啊，或者就想。是用尽一切方式去保证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嘛，所以你可能疫情当中就会花一笔巨资啊，就是去回国的时候看他，然后包括两个人进到同一间公司。其实我当时想问的就是，你们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认识到的？甚至于比如说，哎，你跟他，你可以甚至可以描述一下你们当时在一起的一个两个人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我们之前是认识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在一家公司嘛，但是是不同的部门，我们的接触其实不算多，但是我们都是在一个健身房健身的，后来就是了解到他其实也挺多才多艺的，然后自己和他兴趣有挺多相似的，就慢慢对他有一些好感，然后包括我去面试，我记得跟他的第一面是我刚去他们公司面试的时候，然后他就坐在门口，当时我就看到他盯着我，然后当时我还心里想就是对他有印象嘛，就从就是慢慢的日久生情啊，然后后来就在一起了，这样子的。
等一下，什么叫多才多艺？是哪方面的多才多艺？
他是。也是他在健身房有当兼职教练，然后他唱歌也很不错，他也会弹钢琴，又会打架子鼓这种，
所以我
然
想
后也
问一
会
下，他的肩比你的肩还要宽吗？
那没有，那是肯定没有的，
所以就是少于50厘米。
对。
我
觉
真的
得大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立马优越感就来了。那没有，肯定没
我今天节目下了，我就要去拿一把量尺，看看50厘米到底是多宽。
有。量完之后发现啊，也还好吧，开玩笑。
所以，嘿，我其实对这段故事的发生点就在于你们在公司的时候开始谈恋爱，所以说你们两个就是在公司恋情，办公室恋情。
对，是的。
哇，那很刺激！你们该不会在公司的某个什么角落发生过一些就是偷偷摸摸的事情？
牵手。
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因为也没有毕业很久吧，就是会单纯一点，可能没有玩那么开。而且，我一开始也有提过，他是一个， 他没有怎么出柜，但是我是属于那种身边人都知道的那种人，所以他就会和我保持一定距离，这种会偷偷的有一点点小接触，但也就牵手这种吧。
哇，我突然间脑补了一个大故事，因为我没有听到这个你之后这个故事的细节，我脑补一个大故事，就是你在跟他把他一个就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然后他之前也没有太接触这个圈子，然后你又是个花蝴蝶，所以把他带入了这个圈子，然后当一个人太久的禁闭，然后初食禁果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对，是的，
我不想说是我太有经验，要不然就是我听太多这种故事了。
我觉得那个大白的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对，就是非常的那种义正言辞刚正不阿的感觉。
对，为什么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之前一直有套理论，但是有点话外音啊，就是 有一套理论，就是在出国留学生的这群人中，如果你小时候是被父母抓的比较紧的，然后没有些什么娱乐空间的人，然后这部分的留学生出国以后就极有可能过得非常夸张，然后就非常 over。 相反就是在国内，就是小时候可能就是抓的没有那么紧的这群人，出国以后相反他会比较平稳一些，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有可能，我觉得 这点我不是很懂啦，因为我当时我记得除了学习就只有学习，所以 Jason maybe 这方面懂一些。
我真的是无言以对。继续吧大白，我们继续这个故事。那你们当时遇到的，就是你后面发现的他的这些就是有多角关系的这段时间，是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东南亚，还是发生在你们回国之后在国内发生的事儿？
我们基本上没有怎么回国，发现这件事情是在今年的四五月份，但是我在去年的十一月就发现他出轨了。
所以大白，我想问的是，你们是今年才分手的吗？
对啊，今年四月一号吧，愚人节。
哦，对，今年愚人节。
嗯，
所以你们当时，那我觉得这个节，你们当时分手的时候是刻意挑着这个日子说的吗？还是说碰巧遇到了？
没有，就是碰巧遇到了。因为其实相当于，因为我有说嘛，我跟他分手并不是因为他出轨。当时因为我跟他之前是很早发现了他有出轨的事情，但是我后来原谅他了。跟他分手是因为我们在一月份有过一次比较深的交谈，就是他对于他以后的一个未来的发展，以及把我和他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定位，让我清楚的认识到我觉得不能再跟他继续了，所以我才二三月份已经在筹划跟他说分手了。不过估计他感觉到了，所以他一直有点拖他跟我沟通，然后后来四月份是沟通了一次，然后就确定了分开这样的。
我想替我们听众问一下，你第一次发现他有出轨的时候当时是怎么发现？
很老套啊，就是翻手机。哦，就是，但其实应该是翻他的 pad。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每一次嘉宾聊到就说，哎，那一天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就是想去看他的手机，鬼使神差的我就打开了那个聊天记录，我就想去看一下摸一下他的口袋。我们所有的嘉宾的语气都是这样讲的，所以我的问题给大白就是说，你当时去翻他 pad 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比如说第六感或者是干嘛的时候自己就想去看一下，还是说你已经做好了实时要去查岗的准备？
没有，因为我们不查岗，他其实对这个方面就是会有点避讳。其实这后来想想他这个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他知道我所有的密码，但是我不知道他手机的密码，也不知道他除了他 pad， 但他平常会有个习惯，他是会退出登录。有一天就是我在拿他的 pad 在看电影的时候，然后就他的微信跳出来了，然后那个人的备注的名字，他没有备注，因为我们两个习惯有点相似，就是会基本上会给工作或者说是一些生活当中认识的人，就是名字加关键词这种，但那个人是一个网名，后来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奇怪，而且他那天是忘记退那个微信了，后来我才选择去点进去看的，因为他平常都会记得去退，所以我从来没想过要去查他 pad 去看他的微信这样。
哇，那当时有没有心跳加速、肾上腺素激增的感觉？
有，因为我觉得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嗯，
所以当时
已经感觉到了。
所以他当时的聊天记录是什么？
就类似于你到哪儿了，就类似于这种。
你到哪还好吧？
不
是，
就说你去，他去找他了呀。
对呀，那个男的问他，问我对象，他你到哪儿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但是我说你到哪儿了这种话还好吧？就是你怎么知道分别的出来？他就说，哎，他是出轨的对象。
因为我往上翻了，他有其他的那种记录。
他的记录是，就是你知道这段经历就是博友们会爱听的，所以我现在问的每一道问题都是帮助我们漂亮河系的用户在问，不代表问的真实个人爱好啊。
就是会喊他宝贝啊，他们两个互喊宝贝，然后就是关于舒不舒服啊，就类似于这种话。对啊，
舒不舒服是指就是那个事情之后舒不舒服吗？
对，因为他们的聊天记录类似于就是到哪儿了，快到了，然后中间gap 了一段时间，然后问他到家了吗？然后他说到了，然后说舒服吗？就类似于这样子了，就聊天记录都类似于这样的。
那是你前任问他，还是他问你前任？
都有哎，他们都有互相问的这种记录。
那他们有说过不舒服吗？
那还真没有。
所以就是他们每次见面之后都很舒服。
他们不是每次见面之后都会问，但是每次问的都是挺舒服的。
无言以对。
我们大白真的非常好笑，很认真的回答这道题。
大白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回答每个我们就是用户提的所有问题。
对，真的我要替我们的群里，比如说子昂啊，然后那些好朋友们什么问这些问题。
不过这就是让我很好奇，你们是那种就是会习惯在就是事件之后去询问一下感受的人吗？复盘一下的人吗？
我的话不会，因为我一般都会在发生过程当中听取反馈。
听取？你是直接问还是你就去感受当下的状态？
就会直接问啊。
好了，那个大白我在演
少来问你，少在想看，想要把这个话题扯开。
你说就是事后会不会讨论这件事吗？
对，会不会复盘？
我就是哑巴新郎啊，就。
那事后总要问一下吧，你也不问。
事后就当没有发生过吧。
就来年你还是第一次。
就是谨防，你知道，谨防遇到，你知道，就是那个大白前任的那种场景。假如你有要做哪些事，你又怕被别人发现，所以你就自己得处理得很干净一些。
好了，那
开玩笑，大白，其实我想问的就是，你刚刚说的聊天记录当中的这些内容，你大概有发现多少次？其实我更具象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这段经历应该经历了多长时间？
可能有半年了，应该有，我看时间跨度有半年。
然后是微信里边只有这一个人吗？还是说还有后边的七七八八？
还有没有七七八八，但是有三三四四。
我的意思就是你聊天记录里边又发现了更多的人选。
对啊，因为就搜关键词嘛，就是刚刚说的那类似于这样的关键词嘛。
好，那我其实另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总觉着就是因为你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嘛，就是可能他分配到你身上的时间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感受得到？就比如说，哎，他对我最近好像没有那么上心了，就是你们可能亲密接触会比较变少，但是你自己有没有那时候产生过怀疑，还是只是说通过了这个东西更加确定了说，哦，他可能确实有一些行为不太是自己喜欢的。
其实从和我跟他相处期间其实是没发现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所以他做一些事情都非常非常有逻辑，他一定会安排得很好。而且我跟他是一家公司的，我们两个工作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就是能用很正当的一些见客户的时间去找他们，而且他有些时间都是在工作时间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发现。但是在平常他见完客户啊，所谓的客户见完了之后回来都是会跟我一起吃饭，跟我一起健身，就是发现不了什么太大的猫腻。
时间管理大师。
Jason 总是能突然总结一下。
不是，干嘛来得太突然了是吗？对，那大白，你当时看到了他的这个消息之后，你有立马找他对质吗？
我就立刻转发，把那些消息全部发，就是合并发送给他了。后来我发了一个问号，这种。
哇，好绝、啊！
你是说你直接看到之后立马就转发给他？
对。
你有没有备份给一个自己，给一份自己？
我备份了。
我的天哪，那他当时还尽兴吗？就是因为我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当时不是正在去的路上吗？那他看到这个不是吓死？
他就立刻打电话回来解释啊，就这种。
好，我要听他解释的内容。
没有解释就坦白了，因为已经很明显的那些故事了嘛。然后他就求原谅嘛。然后因为我是一个也算是比较很喜欢他吧，应该算是我所有的前任当中最喜欢的一个，所以就慢慢的接受了这样的一件被背叛的事实，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还是选择了原谅他这种。
那你们当时的第一个这次发生的矛盾点之后，你们有比如说冷战吗？或者是你生他气，或者是他求和啊之类的？
我有生他气，然后他也有求和。对，他就后面就一直就是会很就比以前更上心嘛，对我就属于那种就是明显是做错事的那种上心。
好，那你们第一次有了这个你的矛盾产生，然后到你第一次原谅他之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又和好如初了的吗？
嗯，其实我觉得感情方面的话其实可能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其实就是自己有时候可能会不经意的一些小举动啊，他的一些什么举动就会让我觉得联想到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能又会独自难过起来，然后他又会过来安慰，就会这样子，会比较反复出现，但其实整体的感情还好，还是像以前那样吧。
那后面你发现有那个花蝴蝶的事情是什么时候？
就我跟他分手之后，因为他的工作原因他又被调到其他国家，所以我还是在东南亚这边。因为我们是在我跟他在一起的期间，我是从来没有在圈内玩过的，我从来不玩那些软件这种。他就是因为在偷偷的玩软件所以才认识的那些人。后来我跟他分开之后是四月多嘛，我在东南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也有软件上认识的，但是就是有些有出来见面聊天这种。从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花蝴蝶的口中，就是有一次咖啡厅见到，然后一起聊天，就从他口中得知的一些关于他的前任的故事。后来他说了一些点都非常非常吻合我这个前任，但是当时我没有想到是他。因为我都没有想到过会有这一出，是他当时跟我说我问他为什么要跟他的前任分手，他说因为那个人被调走了，调到哪个国家，后来他说是什么什么国家，后来我心里想，这就是我前任啊，然后我说不，你说的那个人不会叫什么什么吧，然后他就很惊讶的看着我，后来我就把这个所有的故事都告诉他了，然后才发现他是这么的一个花蝴蝶。
等一下，我觉得花蝴蝶不是一个贬义词吧，但是在你这边感觉
没有，主要是他一开始形容人家花蝴蝶的时候说你还同时评价了对方的长相。
对，就说什么很丑的话，我就想说好像很主观哦。
所以你跟他花蝴蝶当时你们两个已经是朋友了，就一起去揪出了你们前任的中间在脚踏多条船的世界。
对啊，我们就在咖啡厅一个下午就对行程，各种行程。
所以你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觉得你不开心的点是你又发现了他在脚踏多条船，还是你发现了他脚踏的船居然是一个你觉得在各方面不如你的人？
都有，都有。
好，大白，那我就这样。我觉得现在我们先不要太过攻击那个花蝴蝶。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的重点，于我来讲，我觉得更应该是，其实想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要跟他说分手的，然后才有了，比如说，哎，你对于另外一个朋友，你们对峙出了一些你前任的行为轨迹，然后你才会产生了一些更加令你。厌烦的情绪嘛，所以对于我来讲，就是一切的开始就是你要从你的分手讲起。那么你分手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然后你们又是在哪个情况之下说分的手？
我们是在，因为我们1月份、2月份，今年年初，我们都是各自回家，就是和家里人团聚。后面的话，我们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有相处嘛，那个时候我其实有跟他聊过，就关于我们以后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包括因为工作的发展其实也会涉及到我和他的一些定位嘛。就是这个情侣的这个定位关系，所以当时从他的口中大概得出，他依旧是和我刚开始跟他认识的时候一样，是不准备出轨的。按照我一开始和他在一起的想法，就是我慢慢能改变他对于我们俩这个关系，然后慢慢和说服家里人，因为我是已经出轨了的，包括和家里人都已经出轨了的，所以我希望是能在一个比较，不那么隐蔽的环境下去和他共同创建我们俩的家庭。但是他后面给我说，他的想法是以后要结婚，而且他要结婚是，但是因为我知道他是属于，他并不是双嘛，他不是那个，所以我知道他完完全全是通讯录，所以我当时就问他，所以你结婚是为了骗家里人还是什么？他说是为了要一个小孩。我说你要小孩，你完全可以找代孕啊，但他的意思就是说。要骗家里人，又得要完成一项任务，那找个老婆是最好的。我说，所以你正当的找了一个老婆，那就名正言顺的让我当了一个小三，就是我觉得这是我非常不能容忍的。所以当时和他聊了之后，就是聊得不是特别顺利吧，然后中间也有在多次和他沟通，但是因为我们两个又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区域，因为地域关系啊这种。所以就感觉可能我也没办法再去改变他，所以后来经过1个月、2个月的挣扎，包括他的拖延，因为我当时也说了，如果你是这样想的，那我们两个就没有必要继续了。所以后面差不多就4月份跟他正式聊了一下，然后正式说分手这样的。
那你当时要跟他分手的时候，他有挽留吗？
没有。
就他也很决绝。
他不是决绝，因为他知道我比他决绝，因为他知道一旦我要说了分手，那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断舍离的人。虽然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但是我很断舍离。就是如果我要决定跟你分手的话，就是肯定是我想清楚了。所以他知道我的想法，而且中间2、3月也我有多次跟他聊嘛，我当时有表达很明确的表达，就是如果你还是不准备。改变你这个想法的话，那我觉得肯定会跟你提分手。我们什么时候谈一谈？但他就是可能不想跟我分手，所以他就一直不愿意跟我正式的打一个语音电话这种，所以就一直直到拖到4月份才打上这个语音电话，才正式谈了分手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没有想着去挽留。
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我觉得先抛开他的个人那个价值观啊，就是我们这个先不予置评。但是我是觉得，我觉得我是比较同意那个大白的做法，就是当你想清楚一件事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快速的给他做一个决策。我觉得我这一点是比较认同的。
我觉得也是这样子，我觉得他看到就大白，就是我觉得走出来也蛮快的吧。那大白，你跟他分手之后，你有经历一段低谷吗？还是你就是像你说的一样，你决绝的斩断了之后，就开始出去认识，然后就认识了花蝴蝶，然后就更恨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吗？还是你有经历一段比较伤心的一段过程？
有伤心的过程，但是并不是因为跟他分手之后。那段伤心的过程主要的是出现在他竟然和不算好看的人在一起，而且还对，就是有那样的，就是令人作呕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发生了之后，才让我觉得就是情感很复杂，就是又觉得他会怎么这么没有眼光， 然后怎么又会在想他怎么信仰那么强的一个人，然后能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情感非常非常复杂。
所以等一下，就是我觉得很好笑的是，从开头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录到目前为止啊，就是我们大白一直有意无意的提到，就是所有一些过客当中的颜值，就所以我觉得大白你本人应该是对颜值要求很高的吧？
其实我跟你说，我在大白说之前，我这里这一点我是很 get 大白的。为什么我猜他刚才在说花蝴蝶的时候，我就问说，是不是你会到底是因为他跟比你自身条件更差的人有这样子的问题，还是你就是只是单纯的对他出轨的这个事情产生了不悦？因为我很理解，如果我很爱，我说我很喜欢的人，他的出轨对象在各方面是我自己有一点瞧不上，就是如果比如说他是一个心地很善良的人，那外貌差一点，那我可能也会觉得说啊，怎么样。就如果他这个人身上是有闪光点的，那我觉得说就是我还好。但是我特别记得我初恋的时候，他当时出轨的那个对象，就是各方面条件都不是很好，就他你也看不到他身上的可能是比较善良的一些特质，然后他整个气质呢也不太跟得上，然后呢就是让你觉得说啊，那你喜欢的人为什么会就是找了一个怎么说，让你觉得说你自己都有点看不上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能不能说是洁癖？就是你就算我就觉得说你的对象如果就算要出轨，他最起码要出轨一个就是有点，有点货的这样子的人，你才会觉得说啊，你的这段感情好歹是那就算了，那就是是不是我自己不如人怎么样？我会有这种感觉。你们俩干嘛都不说话？哈哈。
是因为我在想等大白再坦白他的一切。不过大白，我觉得我给你一个时间去思考。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假如就是他的出轨对象就是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的，那你会心里会好受一些吗？天哪，我这个问题好不是人啊，我会问这种不是人的问题。
我觉得不管他，只要他出轨了，不管是长得比我好的还是没我好的，我觉得他都不是人。但是如果他要是找了一个很丑的还出轨了，那我觉得他不仅不是人，而且眼睛也有问题。
就是如果是好看的人，你就会想说哼，便宜你了。
那我也不会。因为就像我一开始有说，我之前谈的其实都挺帅的。就是所以，但是我跟我自己本人也确实算是花蝴蝶这种吧，但是我都是玩的很有底线的，就是属于那种跟如果我一旦有确认关系了，我就不会再玩那些软件，就完全不玩这种。所以我觉得我也有很多很好的选择，但是我并不会因为出现了一个帅哥或者说有一个比你条件好的我就会不喜欢你。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中间也有被追求过，但是我都没有，都是说我有对象了不考虑其他的，都会用这样子的理由去拒绝。所以我觉得这是其实是对待感情的一个态度问题，这个并不是说那个人比我优秀还是比我差，因为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当然比我丑的更多。
哇，好，那个 Jason， 你觉得我们聊到现在为止，你觉得观众会不会非常好奇我们的那个大白到底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
我觉得观众第一是会好奇大白的长相，第二是会好奇就是前任的长相。
我觉得他还会好奇就是那个花蝴蝶的长相。
花蝴蝶咱就不那个啥了吧，不然我觉得就是从大白这听可能也听不到什么太好的话。
好，所以其实我想说的是大白就是你和你对象在一起的时候，你是比较偏主动型的那一个，还是他是偏主动型的那一个？
我是被动型，但是性格上我是主动型。
就是类似于那种，他是那，你是那种 EM， 他是 0F 的类型。哎，不对，
可能也没有到这个字母圈子的这个程度。
我刚想说 ，Jason 真是活学活用，就是两周之前刚刚学会的这个单词，立马就在这边用到，感觉还是很资深的一个玩家。
而且大说反。应该是 EM 和 0F。
哦，了解了，就是其实就是他可能就是还是比较处在，我觉得听你这么讲来，我一直觉得他就可能处在就是自我的那个世界可能刚刚被打开，然后对一切都充满好奇， 的那个阶段，就是既要还要又要的那种阶段。
而且大白他跟你是他的初恋吗？
我不是他的初恋呢，好像是他的第二任。
哦，那他在你之前，对于你了解啊，他在你之前是属于也像这样比较花花的性格吗？还有他在之前的那个可能就是比较纯情？
一直都是，因为他在国内没有怎么玩，可能也是因为不敢玩吧。他包括身边的好朋友他都不知道他是那样的人，所以他是属于那种非常深贵的人这种。
啊，那好，那就是就像我说的，深贵，然后出国，然后又别人管不上的时候，就整个大放开，这种是很难收拾。他之后的，就算结婚之后的这个性格，一旦不出现什么让就是很大的事件的话，他不会产生这样性格的转移，难了他的感情生活。我现在跟他老年，
但是我想问的是，大白，你方便透露你们两个人的年龄吗？
我们两个都是27。
哇，那就是相当于是就他可能前就是不能说前辈子前半辈，就可能是前面的一些情感生活都活得比较压抑，就是一旦这个牢笼被打开的时候，就整个人是一个大释放的概念。听了大白刚刚讲的这些所有的故事啊，就是总觉得就是说，你知道，偷心的人总有一些相似之处，然后捉奸的人呢又有一些相似之处，就是有一方总是正义感爆棚，然后另一方呢总是就是你知道，错了就会是一直的错下去。所以通过这么几期对于小三故事的那个深度剖析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就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遇到一个善良的人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在做了那么多期这个故事的节奏之后，我就在想，我们哪天能够真正的去邀请一个渣男来现身说法。我真的很想知道，就是在渣男的角度上面是怎么去看待这一系列的事情。
哪有渣男会主动说自己是渣男的？
所以说你就是要找啊，就是一定要找到那么一个愿意分享的这么一个渣男。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线征稿，如果你们是这样子，就是有比如说没有办法 focus 在一段感情中间的这样子情况的人，欢迎来投稿，然后告诉我们，我们会以一个非常善良而且没有任何攻击性的这样子一个温柔的主持人去询问你的感情生活。
对，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那个刚刚大白讲的一些内容啊，就是他的前任所做的一些事情，不管他自己的一个自身状况是怎么样，就是我跟 Jason 啊，我们永远都是觉得你不管做任何事，只要不伤害别人，或者是你觉得对得起自己，不要欺骗别人，就是 OK 的。但是相反，如果你做了哪些不利于别人的事情，我们这边就是真的
不欣赏，
劝凉了。对，真的不欣赏哦。
好，那大白你还有没有在这个节目上，不知道你前任会不会听到，但如果假设他能听到的话，你有没有想要对他说的话？
你有没有想质疑他的点？
没有想质疑他的，我只希望他能找到他想要的幸福吧，如果这是他想走的路的话。
还是善良的，但是我总觉得啊，就是多年之后，就是当你们两个人可能就各自都更成熟一些，然后回看这段情感的时候，就可能就是也没有现在这么浓烈的一些比如说个人情感了。
那现在大白其实分手也一段时间了，那也很感谢你这期上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这期故事。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有相似的故事，或者有希望想要在漂流银河系上面分享的故事，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者是私信告诉我们。那大家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的话，可以在公众号同名搜索漂流银河系，然后获取听友群的二维码。那我们这期就先这样，谢谢大白，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感谢大白，拜拜
拜，
谢谢，拜拜。